欢迎回来，这里是冲浪 plus 中国商业史系列第34期下集，换碟完毕，我们继续播放。如何把自己一手创建的健力宝牢牢握在自己手中，成为了李经纬的心结。对健力宝进行改制，自然是最好的办法。实际上，早在很久之前，股份制改造就已经成为了健力宝的一个主题词。1993年，在广东省第一批上市名单中，就已经有了健力宝的名字。那时，有属下就极力劝说过李经纬，可以借此上市机会进行股份制改革。当时，三水政府也是非常支持健力宝改制的。然而，因为风头正盛的健力宝并不缺资金，加之李经纬抱有健力宝不可能没有李经纬的强大信心，他放弃了这个上市机会。1997年的秋天，回过味来的李经纬决定冲刺 H 股上市。他专门花大价钱请了香港的百富勤帮忙，在精心策划下，健力宝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方案进展顺利，即将通过。在这份方案中，包括了经营层的股权分配问题。然而8个月过后，这件事却不了了之，有知情人士揭露了其中的内幕。据说是三水政府以李经纬团队没有香港暂居证，因而不得购买 H 股原始股票为由，拒绝批准了这个上市方案。1998年，李经纬已经59岁，临近退休。这一年，他当选了中国人大代表。但是在三水区领导开的一个会议上，众人讨论着他退休之后的去留。除了主要领导说他可以继续留任外，会场上的其他领导竟然没有一个吭声的。这一举动让李经纬十分窝火，他想不明白自己辛辛苦苦创下健力宝的基业，为何却连留任都成了奢望。而如今企业股权的问题迟迟还没有着落，如果在任期内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退休即意味着李经纬对于健力宝控制权的彻底丧失。随后三水政府进一步行动，他们认定李经纬有借开发新产品之名转移资产之嫌，于是加大了对健力宝资金的掌控。健力宝集团每开发一种新产品，都必须通过三水政府亲自审批，经过政府的财政预算，然后才能划拨经费。博弈产生的困局让李经纬陷入泥沼，另谋出路，迫在眉睫。1999年，适逢三水政府大换届，健力宝高层提出在健力宝内部实行员工股份合作制改造，管理层可以出资买下三水政府的股权。李经纬瞅准机会，毫不犹豫地掷出了4.5亿的高价，3年内分期付清。然而他再次遭到了拒绝，三水政府给出的理由是风险很大，有用健力宝的资金购买健力宝之嫌。而后在2000年，深圳的一家咨询公司又帮助健力宝提出了两套方案，一是管理层持股，李经纬与高管持股75%，其中三水政府再给李5%的股权奖励，经营层自筹资金来买股份；二是全员持股，给管理层60%的股份，剩余的给中层干部和普通员工。但是这两个方案最终也流产了，前者遭到市政府的反对，后者几个头不同意，改制再度搁浅。一再拒绝李经纬的三水政府似乎暗藏心机，健力宝一直以来都有自己的内部银行，员工可以把工资和其他现金存入这个内部银行，随时可以提取，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限制金额的情况。然而在2001年8月7日这一天，健力宝内部员工突然发现内部柜员机提款有了金额限制，每个员工每天最多提款2000元。健力宝员工很快就明白了，健力宝缺钱了，恐慌的情绪开始蔓延，更多的人蜂拥而至，挤满了结算部的整个大厅。随着这一87事件的爆发，健力宝的窘境呼之欲出。1997年之后，伴随着李经纬与政府的博弈，健力宝的颓势一直未有好转，营收仍在逐年下滑。1997年的54亿到2001年已经跌至31亿元，并且健力宝的改制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地方的财政状况也不好，政府早已决定出售健力宝。早在2001年7月，三水政府曾为健力宝专门召开过转制工作联席会议，甚至市委、市政府领导都悉数到场。在这场会议中，90%的人都支持了出售健力宝的提议。然而，有一项要求还被特意提及，就是坚决不能卖给李经纬。很快，股权转让计划悄然启动。消息放出后，垂涎于健力宝的各方势力迅速出击。在纷至沓来的一众求购者中，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成为了被三水政府看上的良婿，全程李经纬都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只是突然有一天，李经纬被通知去参加一个晚宴，在宴会上有人介绍了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总裁魏成辉给他，市长非常开明地告诉他这位先生要购买健力宝。第二天，李经纬就在公司内部的工作餐上破口大骂，他妈的，市里要卖股我一点都不知道，就只通知我一起吃个饭。11月20日，三水政府与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签署了协议，计划作价3.8亿元将健力宝100%的股份全数出售。在这个协议中，健力宝品牌的评估价格为零， 这让李经纬大受打击，更无法接受。随即他就进行了反击，他打出了民族牌，借由媒体发出了健力宝被贱卖，民族品牌被外资抢食的一系列呼号，并气血宣称自己愿意以 4.5 亿的价格给健力宝赎身。舆论的压力出其不意，迅速将三水政府逼到了墙角。与此同时，荷兰一家银行的分支机构出具报告显示，此时健力宝净负债竟高达16亿人民币。这一消息也让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心生了退意，最终李经纬扳回一城，这场交易被迫而终。第一次收购计划流产，三水政府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再度向其他的饮料同行发出友好邀请。然而娃哈哈的宗庆后虽然有心收购，但李经纬却苦苦劝说其高抬贵手。忌惮于李经纬在健力宝的强大影响力，宗庆后迟迟没有给出三水政府明确的答复。无人接手之际，三水政府最终还是与李经纬坐到了谈判桌前。此时的李经纬已经是占上风的那一方，他以斥责的口吻问政府人员，为什么要完全抛弃健力宝团队，即使贱卖也不让我们购买。经过几番谈判，三水政府松了口，同意李经纬团队一次性拿出 4.5 亿元买走政府手里健力宝的全部股份，但是只给李经纬一周时间筹备资金，昨日阴霾尽散，明日尚且可期。在这场冗长的博弈之中，李经纬艰难赢下了胜利。然而当李经纬紧急筹钱之际，命运却再次耍弄了他，一个不速之客登场了。2002年1月15日正是三水政府承诺给李经纬一周时间的第六天，一场签约仪式在三水的健力宝山庄仓促举行。然而与三水政府签订合同的竟不是李经纬，而是一个年仅28岁叫做张海的年轻人。张海可以说是一个极其神秘的人物，据说他有特异功能，能够将一片树叶含于嘴中变小后吐出而轮廓不变，还能用意念让钟表和手表的指针倒着走。他自称自己是一名藏密大师，曾拜在密宗夏琼寺夏日东活佛的座下，后入西藏受到了红白花教上师们的衣钵真传，靠着自己一套可以给人治病戒毒甚至是治疗艾滋的神奇秘法，他在18岁时就已经收入颇丰，成为了许多信徒心中至高无上的大师。2000年他收购了一所由国内36所名校发起成立的上市公司中国高科，完成了从藏密大师向资本家的转型，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短短几年间，他就操盘了方正科技、银歌投资等一系列大公司，构筑了一个凯蒂系的庞大帝国。但他的钱都从哪里而来，至今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他这次跳出来收购健力宝其实只是一个偶然。一天他乘坐飞机从广州到上海办事，百无聊赖之际，他翻阅着报纸上的广告，健力宝出售的消息映入眼帘。下了飞机之后，他就立刻买一张返回广州的机票直奔三水。他的降临对三水政府而言就像一根救命稻草，心怀不甘的三水政府立即就被他方正科技董事长、银歌投资董事长等一系列头衔以及公司董事都是大学校长的说辞唬住了，并且他还给出三水政府一个非常诱人的保证，以一家国有企业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收购健力宝。来不及做过多思考，三水政府就立即推进了他们的收购合作议程。最终双方协定，三水政府将健力宝 75% 的国有股权作价 3.38 亿出售给张海，并且允许他分三次付清这些钱，每次只需付一个多亿。当张海拿到健力宝的资产调查表时，他仰天大笑，三个亿就是单买下一座健力宝大厦也值得呀。签约当天，曾经恃才傲物的李经纬犹如儿时被母亲送去孤儿院那样，再一次被无情抛弃。他默默地坐在角落一言不发，一腔悲怆之余留给了媒体一张含泪仰天的定格照片。李经纬在攻城之际行将就木，他的心酸与无奈在这张照片中飘洒得淋漓尽致，第二天就引起了各家媒体的疯传，而这也是他留给大众的最后一个定格。新主上任后，健力宝原始班底悉数出局。签约仪式后的第九天，李经纬在家中突发脑溢血，虽然最终抢救成功，但他将在病房中度过残年。然而故事至此仍没有结束，李经纬的厄运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2002年10月，李经纬突然遭到了举报，称其涉嫌贪污犯罪，紧接着在广东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定，罢免李经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随后李经纬也被监视居住。讽刺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指控，他一手建立的健力宝与他关系撇清的十分迅速。第二日，健力宝官方就发出声明，李经纬的问题是个人问题，与新健力宝无关。这个案件进程也十分拖沓，直至时隔7年之后的2009年，人们才伴随着其公开审理，了解了其中缘由。 法庭上，检方指控李经纬与另四名健力宝高层、公司副总经理杨世明、黎庆元、阮巨源、于善福，在2000年用广东健力宝饮料有限公司的职工福利基金1141.385万元购买个人商业保险，其中健力宝为李经纬投保了331.88万元，其他三位高层则每人200万元左右。在庭审期间，由于李经纬身体缘故，家人提出了终止庭审的申请。直到2011年，对于李经纬的判决才终于有了着落。已经72岁高龄、白发苍苍又重病缠身的李经纬坐到了庭审席上，静静等待法律对他的宣判。李经纬的辩护律师说，这是他从业25年来第一次遇到在医院里对一个病人进行庭审。最终，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决其获刑15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后来有人披露了这个案件背后的一些隐情。据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因为各位高管经常飞来飞去谈生意，所以杨世明提出购买商业保险，而李经纬对这件事表态了2点：一是没有什么不好，可以的；二是不要光是几个高层领导，也要考虑中层和员工。散会后，他就对杨世明说，要通过董事会办手续，并向政府报告。然而后来，手续和报告并没有落实，其原因是三水当时做事也不规范，并且为企业高管购买保险是珠三角企业的惯例。有老部下直言，之所以最终以这样的结局收场，是因为有人不放过他。除了李经纬不好过，没了李经纬的健力宝也经营惨淡。张海上任后，为健力宝推出了第五季和爆果气两个新产品，然而这两个产品上市没多久就遭到了市场的大面积退货。究其原因，主要是饮料瓶剑走偏锋，选用了黑色包装，而黑色一吸热，一有光温度就会升高，导致瓶子变形，质量出现问题。可是这个设计却是张海本人最得意的，即使是上市前有专业人士提出过修改建议，他也一律拒绝了。遭到退货后，张海的处理方式更加极端，他命令员工用绿水把生产日期抹去，再重新打个生产日期发出去。久而久之，因为张海的一再胡闹，健力宝经营更加惨淡。2004年，号称总资产47亿元的健力宝负债已近30亿元，其中短期债务15亿元，实际资产负债率超过70%。据健力宝职工说，张海根本不是经营饮料企业的材料，造成这个结果他要负大部分责任。随后忍无可忍的另外两个健力宝大股东祝维沙和叶红汉联手逼宫，以张海经营不善造成健力宝巨额亏损为由，于2004年8月将其赶下了台。接到通知的时候，张海正在海南度假。将张海赶下台后，祝维沙接管健力宝，他当即揭露了张海的老底，到处宣称当初收购健力宝时，其实只有祝维沙一个人付给了三水政府2.38亿元，而张海从没掏过一分钱，最后却拿走了健力宝40%的股权。据说一开始为了支付购买健力宝股权的资金，张海质押了一笔国债，获得了1亿元的短期融资，而这笔钱仅能借一个月，一个月后就得还。可他完全不担心，即使那时的健力宝销量有所下降，但年销售额仍可达到30亿，这意味着每个月健力宝至少会有2亿的进账。因此第一个月过后，张海就利用健力宝的盈利将他质押的国债悉数奉还，完美的实现了用健力宝赚的钱买健力宝的空手套白狼神迹。2004年9月，祝维沙夺取健力宝的控制权后不到一个月，又有消息传出祝维沙举报张海等人挪用资金、造假账、虚增库存等。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接管过来一看，已经没法再做下去了，因为钱已经被挪用了。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银行贷款，是不可能再贷出来了，那么就没了启动资金，就等于是接了一个烂摊子。所以他们开始举报。据调查，张海入主后，健力宝从银行借债20多亿元，可是这么多钱用哪儿去了，没人能说清楚。有分析称，张海根本就是不想经营健力宝，他事实上是想用健力宝的商誉去透支银行贷款，带来款之后去做股权投资。2005年3月，张海最终被佛山警方拘捕，后因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获刑10年。大师张海从此彻底退出了健力宝。然而张海的命运很快就迎来了反转。2011年春节前夕，张海悄然出狱了。据说他是因发明汽车前后双视镜实用新型专利而立奇功，被减刑至6年，所以提前出狱。然而一年后，广东省韶关市检察院在办理一起丁飞雄徇私舞弊减刑、假释和受贿案中，顺藤摸瓜发现丁飞雄竟曾因收受贿赂为张海办理减刑，相关部门立即立案重审。随后韶关市中院对张海减刑的裁定予以撤销，依据法律规定，张海仍有4年1个月28天余刑。 2014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对外通报，广东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在监狱服刑期间的立功、重大立功表现均属虚假。但此时张海早已逃之夭夭，不知所踪，至今仍在被相关部门追逃中。伴随着张海锒铛入狱，健力宝已经被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此时健力宝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已经分离，由健力宝贸易公司负责健力宝在中国地区全部品牌的经营工作。2007年，台湾统一集团以1亿美元的价格获得健力宝贸易公司99.91%股权，随后又通过收购小股东股权，成功持有了健力宝贸易公司100%的股权。健力宝对这位巨头操盘手给予了厚望，希望能够借助他的力量东山再起。然而尽管统一集团进行了多方努力，甚至斥资8000万元赞助广州亚运会，试图为健力宝寻找跳板，但一直收效甚微。2012年，健力宝销售额仅18亿，而这只是健力宝在李经纬时代1992年的销售水平。市场多位专家表示，在可乐大举攻势、大行其道之时，健力宝的市场萎缩至此，恐怕已再难翻盘。伴随着健力宝一同衰败的还有李经纬的命运。2013年4月，李经纬以戴罪之身在三水病故，享年74岁。直至临终，他对于张海收购健力宝的事情仍无法释怀，弥留之际依旧执念于三水政府为何不将健力宝卖给他。追悼会的餐桌上摆着他为之付出心血但已在市场少见的健力宝。他的儿子致悼词：人生无常，先父一生的功与过自有公论。2016年11月，统一集团在台湾证券交易所发布了股权转让公告，将其持有的佛山市三水健力宝贸易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再次出售给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而用于收购的9.5亿元资金全部来自中国中信集团旗下的北京纯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资料显示，中国中信集团为国务院直属国家授权投资机构，这意味着健力宝兜兜转转又重新回到了国资的怀抱。如今在健力宝的官网记录1983年至2018年大事件的页面上，仍然残留着张海浙江国投的痕迹，但却再也找不到有关李经纬的只言片语，仿佛风过无痕。健力宝与李经纬的命运从来不曾有过任何交集。2016年至今，伴随着消费升级，中国的消费市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消费者也开始向更加健康的茶、运动饮料等不含糖的饮品看齐，健力宝也同样开始了在这条道路上的耕耘。2021年，他以国潮饮品打造年轻化形象为定位，推出了新品零蔗糖零脂的微泡水系列。然而已经渐渐消失在当代年轻人视线中的健力宝是否能再创辉煌仍是未知数。一代人长大自有一代人离场，媒体一度将李经纬评价为褚时健第二，很多人将健力宝的陨落归结为体制问题，并以此讨论国家应该以什么样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来保护把一个企业做起来的企业家们。时过境迁，那些与李经纬拥有相同命运的企业家们，纵使尚有扶摇直上的力气与心境，可是否还能等来那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问候呢？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